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现场出席或在支联会中心或用其他方式参与的每个人表达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莱恩·吉克特和艾默·凯克，管风琴司琴是达林·马克兹和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将献唱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70元单以李强森长老做开会祈祷。接着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提出教会总会职员和区域70元的名单，提请支持。
Within Our Heavenly Father,
在天上慈悲永恒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下头，在这开始，我们的会议，我们感谢我们能够在此被你的仆人所教导。
Presided over by President Thomas S.
感谢我们有我们的先知孟孙多玛会长在此主领，祈求你能够祝福我们，也祝福那些说准备演讲的人，他们能知道他们所说的话能够借由圣灵在我们的灵魂上作用。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与会者以及聆听这次演讲的人，我们能够被你教导，我们能够被教导而及时做选择，在我们生活中做改变，使我们能更接近你。我们再次表达我们的感谢以及爱，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孟孙会长请我在此提出教会总会职员及区域70人的名单，请各位支持以及表决。兹提议，我们支持多玛孟孙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巴·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森以及戴尔·瑞龙。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以下总会持有权柄70员：但以李强森长老、耶罗马加格蒂长老、肯特理查长老和法兰西斯维诺长老。我们感激他们卓越的服务，并授予他们荣誉退休职位。我们要特别提到伯马恩长老的服务，他于2016年7月26日过世。我们要对马恩姐妹和他们的子女及孙子女表达关爱和哀悼。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总会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亚伦·沃克弟兄区域70员的召唤。凡愿意对沃克弟兄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巴努·希拉南达奈和桑迪诺·罗曼为新任的区域70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及总会各辅助主持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孟孙会长，表决情形已记下。我们要请反对任何提议的人 与你们支联会会长联络。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祷告。
Thank you, President Iring. Thank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谢谢爱宁会长。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洗礼。音乐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和盖瑞史蒂文生长老演讲。
Eternal life is the greatest gift of God.
生是神最大的恩赐，只赐给遵守神的诫命并持守到底的人。然而，对有关耶稣基督见证不勇敢的人，是不被允许与天父共度永生的。有一些绊脚石会使我们不勇敢，阻碍我们达到永生的目标。绊脚石的概念可能有点复杂，让我举例说明一下。许多年，父亲在他从小长大的牧场上盖了一栋小木屋。从牧场放眼望去的景致美丽绝伦，所以当小木屋墙盖好后，我去参观了一下。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当窗户看出去，直接对准的竟是一根电线杆，而且离屋子很近。对我来说，那是一大败笔，让我无法好好欣赏风景。于是我说：“爸，你怎么让人把电线杆直接放在窗户前面啊？”为人讲究务实、个性沉稳的父亲，此时语带哽咽地对我说：“昆丁，对我来说，这整个牧场上最美的东西就是那根电线杆。”接着他做了解释，每次只要看到那根电线杆，我就会想起小时候住在这边的情景，然后察觉到现在我不用去溪边打水、挑着水、回水桶煮饭、洗手、洗澡，晚上不用点蜡烛或灯油才能看书。我从窗户望出去，就是要看那根电线杆。 父亲看着那根电线杆的角度跟我很不一样。对他来说，那根电线杆代表着进步、生活，对我来说只是欣赏美景的一大障碍。父亲重视电力、照明更清和清洁，甚至美景。我立刻察觉到，对我来说的障碍的电线杆，对我的父亲来说却极为实用且深具象征意义。绊脚石是妨碍信仰或理解力的某种食物，或阻碍进步的东西。在灵性上绊倒了的意思是陷入最终或任性非为。因此，任何阻挡我们达成正义目标的事物都可以说是一种绊脚石，让绊脚石混淆和捣乱我们对父与子的见证，其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们千万不能落入那样的圈套。我们对于父与子的见证需要保持纯正且单纯，像是我父亲捍卫自己幼时牧场上那根电线杆一样。有哪些绊脚石会混淆我们对父与子的见证，让我们无法有感守住那些见证呢？第一，世人哲学是一种绊脚石。我们致力于学习各种知识，相信神的荣耀和智慧，但是我们也知道敌人惯用的手法是强调世人的哲学优于救主和他的教导，借此引领人们离开神，并使他们的绊倒。使徒保罗因为救主的一次奇妙际遇，他的一生从此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位坚定证人。保罗的特殊背景帮助他准备好能与多种文化的人建立关系。他喜爱詹萨诺人的直率，腓尼比人的慈悲怜悯。他在接触聪明世故的希腊人时，起初觉得很难与他们建立关系。面对哥林多人时，他决定只单纯教导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教义。套用保罗自己的话，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证明，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经文中有关救主和他诫命最丰富的记载，可在哥林多前书看到。其中一章第十五章，因为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的演出得到全世界的注目，其中还有救主的深奥教义。紧接着在哈利路亚大合唱之后，弥赛亚第三部分最常引用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这几节经文，保罗优美的描述几件事：因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出熟果子，使既是因一个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活着。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你的毒钩在哪？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知道叛教的发生有一部分是因为世人的哲学被视为优于基本的基督教义，他们舍弃救主的纯正信息，许多明白宝贵的真理也遭到遗弃。实际上，基督教信仰吸收了希腊哲学一些传统，融入了当时的文化。史学家维尔杜兰写道，当时的基督教并未破坏异教文化，反而吸收了异教文化。希腊思想那时虽已残败凋零，在其文化里再现生机，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接触基督的福音，他们眼中不够深奥。许多国家视自己的国家为基督教国家，但尽管如此，早有预言说这个时代一切只会更艰辛。喜伯干会长是本书福音中最初的十二使徒之一， 承担了杨百翰会长的第一资礼。他曾警告说，我们在这平静山谷与其他人混合在一起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届时将很难分辨出谁是圣徒，谁是神的敌人。到时候会有一个大筛子，因为会有一个大筛选的时间，许多人将会跌倒。他最后结尾说，考验将来临。在我们的时代，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基督教信仰影响力正在大幅减低中。没有了宗教信仰，对神也就没有了责任感，因此很难对于如何建立普世的价值观，使人深信一些哲学往往也互相抵触。不幸的是，这样的是同样的在教会一些成员当中，他们迷失方向，受到时下潮流的影响，许多很明显的不正义的事。喜伯根会长啊，预言如出一辙，是尼尔麦斯维1982年说的一段话，由于不肯悔改不义的行为，许多人给筛去了。有些人会放弃真道，不去持守到底。有些人会叛离，人蒙蔽；有些人会结怨，因为每个福音期都会有许多人都会被绊倒。拒绝看清罪的真面目是另一块绊脚石。我们这个时代中一项令人忧心的特点，就是许多人从事犯罪的行为，却拒绝将之视为有罪的。他们不但毫无悔意，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有些人宣称相信父与子，却误以为慈爱的天父不会让违背他诫命的行为需要承担任何后果。摩尔门经中小阿尔玛的儿子科林恩顿显然就是这么想的。他涉及严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被阿尔玛劝导。我们很有不服气，这位曾经经历过最黑暗深渊及奇妙的光的伟大先知阿尔玛，他这样教导。我们在阿尔玛书第39章读到他怎样规划这个儿子的行悔改的过程，并向解释耶稣如何来到世上去除世人的罪。他告诉赫里安顿，绝无不洁之物能承受神的国度。阿尔玛42章针对赎罪一事，提出了经文中最重要的事情，把罪人遭到悲惨的状态并不是不公平。他提到，虽然一切是由亚当开始的，但慈悲的神已赐给世人一段悔改的时间，因为若无悔改，伟大救恩计划也会遭到破坏。阿尔玛也预言，神的计划是幸福计划。阿尔玛的教导极具教育意义，因为看啊，公道提出他的一切要求，慈悲也要求一切属于他的，所以唯有真正悔改的人才能得救。看清这么多事后，就会知道悔改与服从救主的教导所带来的荣耀祝福是多么重要。就像阿尔玛跟克里安顿说，向人清楚地说明，若是选择犯罪又不悔改的后果，并非不公平。有句话不就是这样说，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救主的赎罪所带来的非凡高荣祝福，就是经由悔改，罪行可被抹去。阿尔玛在科利安顿悔改之后总结说，我希望你别再为这些苦事、这些事苦恼，只为你的罪苦恼，那苦恼使你悔改。看目标看过头也是一种绊脚石。先知雅各谈到古代犹太人，曾说他们是个倔强的民族，藐视明白的话，杀害众先知，寻求他们不能了解的事。因此，由于他们的盲目，他们必然跌倒。看到目标看过头的例子很多，在我们的时代最明显的是一个例子，就是极端主义。福音极端主义是将其他福音原则视为优于其他同等重要的原则，并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超过或违背 违背教会领袖的教导。例如，有人鼓吹增添或改变，强调智慧语的某个部分；另一个例子则视为世界末日花大笔钱做各种准备。在这两个例子中，这些人鼓励别人接受私自的诠释。如果我们把健康律法或其他任何一项原则变成宗教狂热主义的形式，我们就是看目标看过头了。主在谈论重要的教义时，就已宣告，凡宣告之教义有所增减的，就是不属于我的。当我们对某项原则的态度削弱我们对其他重要原则的承诺，或是我们的立场超过或违背教会领袖的教导时，就是看目标看个过头了。此外，有些成员把某些目标，多半是好的目标，视为优于至于基本福音教义之前。他们把那些目标的热忱视为自己首要的承诺，而把救主和对他的承诺贬值为次要地位。我们若看重任何事物对我们的救主忠诚，我们的言行若只将救主视为一位大师而非神圣的儿子，那我们就是看目标看过头了。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目标。教义和圣约七十六篇清楚谈到，对于关于耶稣的见证勇敢这项简单且必要的测验，并判定谁将能继承高荣国度的祝福，以及谁将继承次要的中荣国度。若要变得勇敢，就需要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赎罪牺牲能克服死亡，使我们能借由悔改而洁净远离罪，并遵守基督的教义。我们也需要认识救主的生平和教训，让这样的光与知识引领我们走在圣约的道路，包括圣约神圣教义。我们必须对耶稣基督坚定不移，保想他的话，并持守到底。我们要勇敢地守住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必须避开那一使许多高尚男女掉入的陷阱，阻碍我们的绊脚石。让我们下定决心一直侍奉他。在追求知识的同时，我们需要避开那些对救主承诺世人的哲学。我们必须看清罪的真面目，并经由悔改接受救主的赎罪。我们需要避免看目标看过头，把焦点放在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和他教义身上。父亲视为那根电线杆，提供电力照明的工具，也提供丰富的水源煮饭清洁，那是改善他生活的一大踏脚石。有位作家这么说，绊脚石可以变成建立高尚品格进入天堂的踏脚石。对我们来说，勇敢地守住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使我们有资格获得救主的恩典，像高荣国度的大脚石。耶稣基督是天下间唯一我们可以得以借他名得到救恩，我要为他的神性以及他在天父计划中非凡角色留下我确切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在心里想下各位新生的一代，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观看或聆听这场大会。我想要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听，这是一个典范，也包含了一个教导，可以让各位知道如何更加与救主接近，并且获得更大的力量来抵抗诱惑。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女孩，住在纽约州。她在三岁之前，她的父亲在一座的船在大湖中沉没而失去了父亲。在那之后，他和母亲、哥哥、妹妹搬到了新城市，和他的阿姨、姨丈一起住。他们一家搬过去一段时间后，一个新成立的宗教派了传教士和成员带着复兴福音的荣耀讯息来到了镇上。他们提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一位天使将古代的记录交给一位名叫约瑟·斯密的青少年，然后他借着神的能力翻译了这份记录。这两位访客是奥利弗·考德里和约翰·惠特茂， 他们确实亲眼看过刻在金属叶片上的古代记录。惠特茂还亲手拿过金叶片。这份记录那时刚出版成书，惠特茂弟兄带了一本来。当然，那本书的书名就是《摩尔门经》。12岁的玛丽听到传教士讲这本书的时候，心中有一股特别的感觉。虽然《摩尔门经》很厚很多页，玛丽还是非常想读这本书。惠特茂弟兄离开时，把一本宝贵的《摩尔门经》送给了以撒·摩利弟兄。摩利弟兄是玛丽的仪仗的朋友，也是当地一间新教会的领袖。玛丽后来记录说，我到摩利弟兄的家找他，要求他给我看看那本《摩尔门经》。他将书放在我的手中，我看着他，有股冲动想要读这本书，我忍不住要求他让我把书带回家阅读。他说他自己都还没有机会看呢，而且只有几位弟兄看过这本书。我热切恳求他，他终于说，孩子，如果你能在隔天早上之前归还这本书，我就把它借给你。玛丽赶忙跑回家，她是如此的着迷，以至于她几乎整晚没有睡觉阅读这本书。第二天一早她归还那本书的时候，摩利弟兄说，我想你应该没有读多少吧，还说我不相信你能告诉我其中的一个字。玛丽站直身子，凭着记忆背出摩尔门经的第一节经文，然后她把先知尼腓的故事告诉了摩利弟兄。玛丽后来写道，摩利弟兄惊讶的目瞪口呆看着我说，孩子，把书带回去吧，我可以等你读完再看。玛丽没过多久就看完了摩尔门经，他是镇上第一个读完整本书的人。他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是来自天父的。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仰望主。一个月之后，他家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玛丽是如此描述那天的会面。约瑟·斯密一看到我就很认真地看着我。不一会儿，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他把书送给我当作礼物，并说他会再给摩利弟兄一本。我们都感觉到他是个属神的人，因为他的话带着力量，就像有权柄的人。年轻的女孩玛丽·罗林斯在一生当中看到许多奇迹，并且一直保有对摩尔门经的见证。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别具意义，因为她是我早6代的姑婆。借着玛丽的榜样，加上我个人生活中的其他经验，我学习到寻求获得对摩尔门经的个人见证永远不嫌早。你们可以从玛丽的故事里学习到宝贵的一课，每一位男女青年和儿童都可以和他有同样的感觉。如果你阅读摩尔门经，并且渴望知道它是不是真实的，去祈祷，你也可以在心中得到和他一样的感觉。你也会发现，如果你起身为摩尔门经做见证，就会感觉到同样的证实之灵，圣灵会对你的内心说话。当你听到其他人分享对摩尔门经的见证时，你也会感受到同样的证实之灵。这些灵性的见证，每一个都能使摩尔门经逐渐成为你个人的见证的拱心石。让我解释一下，先知约瑟·斯密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了摩尔门经，而他形容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摩尔门经自1830年首度发行后，已经以110种不同的语言出版了1亿7400万本，显示出了这本书仍旧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但是这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拱心石是一道拱门的主要构件。那是一块楔形的石头，先在拱门最顶端的中心点上，它也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 因为它固定了拱门的两侧，防止拱门崩塌。所以这个结构构件确保了出入口，也就是下方的开放通道，能维持畅通。从福音的角度来说，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是具体可触摸到的摩尔门经，这是主所赐的一项恩赐和祝福，而各位可以拿在手上加以阅读。你可以把摩尔门经视为你的拱心石，你的灵性力量的中心吗？泰弗彭孙会长进一步阐释了约瑟斯密的教导，他说，摩尔门经之所以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有三个原因：一，它是我们对基督见证的拱心石；二，它是我们教义的拱心石；三，它是见证的拱心石。彭孙会长进一步教导，摩尔门经的确是在教导我们真理，也在为基督做见证，然而其作用不仅如此。书中有一种力量，会在你认真开始研读的那一刻起，流进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力量来抗拒诱惑，你会更有力量走在这窄而小的道路上。对我而言，多年来借着一些经验，摩尔门经成为我个人见证的拱心石，帮助我培养见证的一个有力经验，发生在我年轻时传教的第一个地区，也就是日本的熊本。我和我的同伴正挨家挨户的在传教，遇到一位亲切的老奶奶邀请我们进她的家的玄关，日本人称为 gangan， 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她请我们喝饮料。我刚到日本没有多久，才刚读完整本摩尔门经，所以我一直在祈祷，想确定这本书是真实的。由于我初到日本，所以我的日文讲得不太好。事实上，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开始教导她有关摩尔门经的事情，说明摩尔斯密约瑟是怎么样从天使那里取得这些古代记录，并且如何借着神的能力翻译那些叶片。当我向她见证摩尔门经是神的话，也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时，我得到极强烈的灵性感应，胸中感受到一股安慰平静的暖流，也就是经文中所描述的胸中燃烧的感觉。这个感觉强而有力地向我确认摩尔门经的确是神的话语。我当下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我在跟那位日本老奶奶讲话时不禁热泪盈眶。我不曾忘记那天的特别感受。你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获得对这本书的个人见证。你们是否知道摩尔门经是你们，也是为了你们的时代而写的？这本书是生活在我们称为圆满时代福音期的一大祝福。虽然摩尔门经的古代作者，其中多位是先知，受灵启发所写的，但是这些作者和当时的人民并没有享受到拥有整本书的益处。如今各位可以轻易取得先知、祭司、国王所珍惜、接纳和保存下来的这部神圣记录。你们可以拥有整本摩尔门经，并从中获益。很有意思的是，摩尔门经的一位先知摩罗乃，他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你们的时代。他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异象中看到了你们。摩罗乃写道：看哪，主已向我显示和记录在你们中间问世的那天，必随之而来的事，有关的伟大而奇妙的事。看啊，我对你们讲话，就像你们是在我眼前一样，然而你们并不在我眼前。但是看哪，耶稣基督已将你们显示于我，我知道你们的作为。为了帮助让摩尔门经成为你们见证的拱心石，我要向各位提出一项挑战。我最近得知，许多年轻人平均每天花7个小时的时间盯着电视、电脑和智慧型手机的荧幕。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各位是否愿意做个小小的改变？ 你们是否愿意把每天盯着荧幕的一些时间，尤其是用在社群媒体、网络、游戏或电视的时间，又来读摩尔门经呢？如果我所提到的这些资料是正确的，你们应该可以很容易找到研读摩尔门经的时间，即使只是每天十分钟也可以。你们可以让自己能够享受和了解这本书，用不同的方法，不论是在自己的电子装置或是用纸本。纳尔逊会长的建议是，我们永远不该让读摩尔门经成为一件繁琐的责任，好似正在吞咽难以入口的苦药一般，快速吞下后就结束。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可以和父母、祖父母或亲人一起阅读。如果某一章、某一节的某个部分太难了，让你感到气馁，不想读下去，要继续往下读下一章、下一节和下一段。我能想象各位效法玛丽的榜样，我能想象各位兴冲冲地找出时间和安静的地方读摩尔门经。我也看到大家可以找到答案、感受和指引，获得自己对摩尔门经的见证，以及对基督的见证。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仰望救主。你们会细心阅读这本宝贵书籍里的各个章节，也会在几乎每一页里都遇到你们所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根据估计，这本书经文平均每 1.7 节就会使用基督的某个称谓，甚至基督本人也在最后这个福音期见证这本书是真实的。他说，像你们的主和你们的神活着一样，那是真实的。我很感谢主透过先知摩罗乃向你们每一位以及每一个阅读摩尔门经的人所提出的邀请和应许。我要读出这项邀请和应许作为总结，加上我自己的见证。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着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我见证福音已在这后期时代复兴，摩尔门经是复兴福音的具体证据。这本书的话语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前启发了一位12岁的女孩，使她因此加入了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同样的，各位在这本书中找到的真理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提升你们和启发你们。真理会巩固你们的信心，让你们的灵魂充满光明，并准备你们迎向无法想象的未来。这本书里你们会找到神无尽的爱和不可思议的恩典。只要你们努力遵循教导，你们会更加喜悦，你们的理解力会增强，你们寻觅的答案都会向你们揭示。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仰望主。摩尔门经是神启示的话语，我这样全心全意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在指挥的提示下，会众将起立和唱诗班一起唱《蒙召唤去服务》。接着，我们很高兴能聆听12使徒定额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的演讲。之后，由70元马克巴塞长老以及山下延和长老的演讲。接着，唱诗班会献唱《任主差遣》。
This is the 186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ank you for that stirring anthem.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是爱的完美典范，而我们极其仰赖这不变且遍及众生的爱。正如孟森会长所说，无论你们是否觉得配称得上神的爱，他的爱一直永远都在。有许多方法可以形容或说明神的爱。我们今日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实的，但经文中并没有无条件的这一词，而是用伟大而奇妙的爱、完全的爱、救赎之爱以及永远的爱来形容他的爱。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形容词，因为无条件这个词可能会让人对神的爱产生错误的印象。例如，神会容忍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或者神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甚或所有的人都会在神的天国中得救，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无限而且永远的，但是神的爱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何意义，则端赖我们如何回应他的爱。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要一直常在救主的爱里，是指接受他的恩典，并因而成为完全。要接受他的恩典，就必须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并遵守他的诫命，包括悔改我们的罪，为罪的赦免受洗，并接受圣灵的恩赐，然后继续走在服从之道上。神会一直爱我们，但他无法在我们的罪中拯救我们。要记住艾米莱克对奇爱之乐说的话，救主不会在他人民的罪恶中拯救他们，而是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恶，因为罪使我们成为不洁，而绝无不洁之物能承受天国或是在住在神的面前。基督从父那里获得全能，以救赎悔改他的人民脱离罪恶，因此他派遣天使宣布悔改条件的信息。悔改能带来救赎主的力量，使他们的灵魂获得救恩。我们从摩尔门经中得知，基督受苦是他的爱的至高表现，目的是要使那凌驾公道的慈悲心肠得以生效，并为世人提供方法能获得信心而悔改。这样的慈悲就可以满足公道的要求，将他们环抱在安全的臂膀中，而那不运用信心来悔改的人，则暴露在公道所要求的全部律法下。所以，那伟大而永恒的救赎计划，只在有信心而悔改的人身上有生效。悔改是他给我们的礼物，一份他用重价买来的礼物。有些人会争论说，神毫无区别地祝福每个人，并引用耶稣的话作为证明。比方说，他在山上宝训中说的，神叫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诚然，他确实把他能给的一切祝福，爱、律法、公道和慈悲所允许的一切祝福都倾注他所有的儿女身上，而且他命令他们也要同样的慷慨。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上的天父的儿女。然而，若要获得神更大的祝福，就必须符合服从这个条件。罗素·纳尔逊会长解释道，神的爱与永生美妙无比，我们必须够资格才能够获得其中的祝福，不配称是无法享有的。罪人无法歪曲他的旨意来迁就他们的意图，也不能要求他祝福现在罪中的那些人。 除了使得悔改之人变得无罪，没有污点，并得到应许在末日被高举之外，藏在神的爱里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层面，藏在他的爱里能让我们发挥全部的潜能，成为像他一样。如同迪特·乌西铎会长所说的，神的恩典不光是让我们恢复到之前无罪的状态，他的目标更加远大，他要他的儿女变得像他一样。从这个角度看，藏在神的爱里就是要完全服从他的旨意，这意味着要接受他必要的纠正，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也意味着要爱人并为人服务，如同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服务一样。这意味着要学习遵守高荣国度律法，这样我们才能承受高荣荣耀。为了让他能够塑造我们成为我们有潜力成为的人，天父谆谆劝诫我们要服从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达林乌克斯长老曾说，最后的审判不只是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所做的评量，也是对我们行为及思想影响所做的一切的认定。海伦凯勒的故事就像一个比喻，说明了神的爱如何能转变意愿，改变的灵魂。海伦于1880年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他在19个月大时罹患了不知名的疾病，使他失去了听力和视力。他非常聪明，当他试图认识和了解周遭的环境时，他变得十分沮丧。海伦摸到家人的嘴唇在动，意识到他们用嘴交谈，他因为无法加入谈话而大怒。6岁时，海伦越来越需要有人，越需要与人沟通，他的挫折感也越发严重，因此他每天有时每小时都大发雷霆。海伦的父母为他聘请了一位教师安·苏利文女士，如同我们的救主体恤我们软弱一样，安·苏利文女士曾亲身经历生活中许多艰难，所以她了解海伦的软弱。安在5岁时患了一种病，造成眼角膜受伤且疼痛不堪，使他后来几乎全盲。安的母亲在他8岁时去世，他的父亲抛弃了他和弟弟吉米，因此他们被送到了一所贫民之家，那个地方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吉米在3个月后就去世了。凭了自己坚毅的性格，安突然突破障碍，进入伯金斯盲人学校，并在那里大放异彩。在一次外科手术之后，他开始阅读书本。海伦凯勒的父亲想要找一个人担任女儿的教师，结果安被选上了。海伦和安并非一拍即合，海伦会打他的老师，也会捏他、踢他，还会曾经打落他一颗牙齿。最后，安和海伦一起搬进凯勒家一间小房子，而安终于掌握了局面。凭着耐心和坚持，他终于赢得了这孩子的心与信任。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学习信任神圣的教师，不要抗拒他，他就会与我们合作，启发和提升我们到新的境地。为了帮助海伦认字，安会用手指在海伦的掌心拼出常见物品的名称。海伦很喜欢这种手指游戏，但他不了解其中奥妙，直到那著名的一刻，安一边拼出水，一边把水打在海伦手上，他才终于了解。海伦后来写道，刹那间，语言的要秘就这样向我展现。我理解到水就是指从我手中流过的凉爽的东西。这活生生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 给我光明、希望、喜悦和自由。万物皆有名，而每个名字又衍生出新的概念。当我们回到屋里时，我触摸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泛发出蓬勃生机。海伦·凯勒成人后以热爱语言闻名，并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公开演讲的口才著称。在一部描写海伦·凯勒一生的电影中，当安·苏利文驯服狂野的海伦，让他可以礼貌地坐着吃晚餐，正常地吃饭，并在餐后折起餐巾时，他的父母对安的成就感到很满意。但安知道海伦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且他能做出一番贡献。我们或许也对自己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感到心满意足，认为我们就是应该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是我们的救主却看出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自己所具有荣耀的潜能。我们都能体验到神性潜能在自己身上发扬时的那份狂喜，就像海伦·凯勒感受到自己每个字活起来，为他的灵魂带来光明和自由时的那种喜悦。我们都能爱神、侍奉他，并获得或赐能力去造福我们的同胞。如经文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让我们思考一下，神宝贵的爱有何代价？耶稣向我们透露，为了赎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脱离肉体和灵性的死亡，他所遭受的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他在克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承受了任何凡人都无法承担的痛苦。然而因为他爱他的父和爱我们，所以他忍受了，也因此能够赐给我们不死和永生。救主在科西玛尼园受苦，血从每一个毛孔流出，而这正是榨橄榄油的地方，其中的象征意义是多么令人心酸。在救主的年代，制造橄榄油先要用一大块石头滚在橄榄上，将它们榨碎，被压碎的橄榄核会被装到编织宽松的软篮子里，然后层层叠放，以重量压出最好的橄榄油，然后再把沉重的梁木放在篮子堆上方，增加重量，制造出更多的油。最后为了榨出最后的一滴油，就在梁木的一端加上石块，以产生最大的压榨力。没错，橄榄油刚流出来的时候是血红色的。我想到马太的记录中，救主在那命运之夜进入科西玛尼园的情况，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之后我可以想象他的痛苦越来越剧烈，于是他二度恳求解脱，最后在痛苦达到最高点时，他又恳求了第三次。他忍受了所有的痛苦，直到公道一点一滴都被满足。他为了救赎你我做了这件事。神的爱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充满着神的爱。耶稣问，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看啊，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那些归向我的人有福了。你难道不愿意爱他，这位先爱我们的神吗？那么遵守他的诫命，你难道不愿意和他为朋友，舍命的他成为朋友吗？那么遵守他的诫命，你难道不愿意常在他的爱里接受他要厚赐给你的一切吗？那么遵守他的诫命， 我祈求愿我们都能常在他的爱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a young boy,
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收到一份让我和弟弟大卫很着迷的礼物。那份礼物是迷你模型的晶叶片，也就是先知约瑟斯密从天使摩罗乃那里获得的晶叶片。我还记得那个模型大约有10页金属叶片，上面有写字。然而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那些叶片，我们从小就听过复兴福音的故事，我们知道金叶片生长在山坡里，天使摩罗乃把叶片交给了约瑟斯密，我们也在初级会唱过相关的歌曲。出于年幼的好奇心，有样东西我们真的很想看，这个模型叶片有一小部分被两条小金属带牢牢封住，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呢？这些叶片放在小茶几上好几天后，我们终于抵挡不住好奇心的驱使。虽然我们明知道这些叶片并不是摩罗乃实际交付的叶片，但我们很想看看封住的部分，所以有好几次我和弟弟试图用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稍微撬开叶片封住的部分，以便窥看里面的内容，但我们不敢撬得太开，以免弄断小金属带，我们还不至于笨到会留下男孩顽皮的痕迹。令我们失望的是，我们一直无法成功撬开叶片。我现在仍然不知道那封住的部分藏了什么，但是这个故事令人尴尬的部分是，我至今仍然不知道金属叶片上供人阅读的部分写了什么。我只能想象这些叶片包含了复兴福音的故事，以及约瑟斯密和三位及八位证人的见证。这些证人确实看过摩罗乃交付的叶片。从大地创造以来，我们慈爱的天父一直都透过先知来带领和教导他的儿女。这些先知把神的话传下来，保存为经文，供我们成长和学习之用。尼斐对此做了这番描述：我的灵魂因经文而喜乐，我的心沉思经文，并且为了让我的子女得到知识和益处而记载经文。看啊，我的灵魂因主的事而喜乐，我的心不断沉思我看到和听到的事。此外，在过去的各个福音期，以及在此圆满时代的最后福音期，主的教会的配称成员蒙福能常有圣灵为伴。圣灵会协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和学习。我知道我弟弟勤勉的个性，所以我认为他很可能已经读过摆在父母家中那些模型叶片上所写的一切。然而我没有理会那些明白而宝贵的真理，反而耗费精力去探究那些隐藏起来的事物。可悲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成长与学习会因渴望撬开叶片的错误想法而变得迟缓甚至停止。这些行为会引发我们去追求一些目前没有必要理解的事，而忽略了特别为我们和我们的处境所提供的美好真理。而这些真理就如尼斐所述，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知识和益处。雅各教导，看啊，主的施工多么伟大奇妙，他的奥秘何其深不可测，世人无法探知他一切的道。雅各的话语教导了我们，我们无法成功地撬开叶片，也不能强迫神向我们显露他的奥秘。相反的，神的奥秘唯有依照神的旨意和借由圣灵的力量才会向我们显明。雅各继续说，除非他向世人透露，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他的道。因此弟兄们，不要蔑视神的启示，因为看啊，
借着他话语的大能，世人才能来到世上。那么他为何不能照他的旨意和愿望，令大地和地面上他所造的事物呢？所以弟兄们，不要试图劝告主，却要接受由他而来的劝告。若要了解神的奥秘，或唯有透过启示才能了解的事物，我们必须效法尼腓的榜样。他说，我那时候非常年轻，但身材高大，而且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因此我向主呼求，看啊，他却曾眷顾了我，并软化了我的心，使我相信了父亲所说的一切。主也进一步说明，尼腓运用了信心，用谦卑的心努力寻求主，并遵守他的诫命。尼腓寻求知识的榜样包括真诚的渴望、谦卑、祈祷、信赖先知、运用信心、勤奋以及服从。这种寻求真理的方式和我撬开叶片或企图强行理解唯有根据主的时间表和透过圣灵的力量才会揭露的事物，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期望能立即获得知识。人们往往会拒绝或怀疑不容易得知或取得的资讯。由于资讯丰富，有些人毫不自觉地便相信了一些来历不明的消息来源，而非仰赖救主所设立的获得个人启示的模式。雅各以下的叙述可能就是在谈我们的时代，但是看啊，他们是倔强的民族，他们蔑视明白的话，寻求他们不能了解的事。因此，由于他们的盲目，那盲目是因为他们看目标看过了头而造成的，他们必然跌倒，因为神已从他们当中取走明白的话，并照他的愿望给他们许多无法了解的事情。迪特·乌西铎会长提出忠告，虽然他所讲的是传教士，但是他的话同样适用于所有寻求属灵真理的人。他说，传教士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时，即使在不完全了解原因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因为对救主有信心而去遵守他的诫命。他们的信心会透过努力和工作展现出来。达令·乌克斯长老在今年四月份总会大会上说，教会正在尽全力公开我们手中的记录，但就在我们发行一切之后，我们的教会成员有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些基本问题无法借着研读获得答案，有些事仅能借信心学习。古代先知也教导了同样的原则，显示出人性并未改变，而主的学习模式是亘古不变的。想想旧约的这句箴言，你要信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以赛亚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尼腓也加上自己的见证宣告说，主啊，我信赖了您，我必永远信赖您。若对主有信心并信任他，就需要承认神的智慧高于我们的智慧。我们也必须承认他的计划能够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和学习。神不期望我们在今生对所有的事有完全的了解，反而期望我们对没有看到而又真实的事有希望。尼腓尽管有极大的信心，但在回答天使的问题时，仍然承认自己的理解力有限。那时天使问他，你明白神的纡尊降贵吗？ 尼斐回答，我知道他爱他的儿女，不过我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阿尔玛同样对他儿子希拉曼说，我还不完全知道这些奥秘，所以我不再说了。我要见证天父爱他的儿女，但我和尼斐和阿尔玛一样，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我也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因此我也不再说了，只是耐心等候主，知道我有一切事物为证，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你也有一切事物向你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经文就在你面前，是的，万物都说明了真的有神。是的，就是那大地，大地上的万物。是的，还有大地之运转。是的，以及所有按其既定方式运行的行星，都证明的确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主。我们若承认自己是慈爱的天父所创造的，那么为何不让他照他的旨意和愿望指引我们的灵性成长，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而行呢？他活着，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和人类的救赎主。由于基督的无限赎罪，他的智慧和远见能在这最后时期指引我们。约瑟·斯密是他的先知，被拣选在世上复兴他圆满的国度。多玛·孟孙是我们今日活着的先知和代言人。我为此做真诚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对教会的年轻人，包括美好的传教士演讲。当然，我也诚挚邀请所有新晋年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聆听。今年8月21日，罗素纳尔逊长老奉献了日本第三座圣殿——美丽的札幌圣殿。札幌圣殿是位于日本北部一处名叫北海道的地方。和犹他州一样，北海道的先民是一群勤勉、刻苦耐劳的先驱者。1876年，著名的教育家威廉·克拉克博士应邀到北海道教书。他在日本住了8个月。他的学生都不是基督徒，但他的基督徒情操却给这群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离开前送给学生一句临别赠语，如今刻在这座铜像上，成为永垂不朽的名言。他说，少年啊，要胸怀大志，要为基督而胸怀大志。他的训示，要为基督胸怀大志，有助于指引今日的后期圣徒做出日常的决定。要为基督胸怀大志是什么意思？为基督胸怀大志是指充满热忱，专注并献身于他的事工。为基督胸怀大志通常不是指我们会脱颖而出获得大众的敬仰。为基督胸怀大志是指我们在各自的支分会中忠信勤勉地服务，不抱怨，常喜乐。在世界各地服务的传教士，是真正为基督而胸怀大志的美好榜样。几年前，我和三下姐妹在日本名古屋传道部服务，我们的传教士个个都为基督而胸怀大志。其中一位传教士叫寇文长老的年轻人。寇文长老小时候骑脚踏车出车祸，失去了右腿。他到传道部后几星期，我接到他同伴打来的电话。寇文长老骑脚踏车时把一只弄坏了。我们带他到一家信誉卓越的修复机构， 在一个小房间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腿，才发现他忍受了多么大的疼痛。一只修好之后，他就回到所属的地区。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一直再三发生问题，传到区域医疗顾问建议寇文长老回家重新接受一项传道召唤。我婉拒了这项建议，因为寇文长老是位杰出的传教士，他有强烈的意愿要留在日本。不过渐渐地，寇文长老的身体吃不消。即便如此，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医疗顾问再次建议我让寇文长老到一个不需要骑脚踏车的地方服务。我反复思量，想到寇文长老和他的未来，为此事做祈祷。我强烈感觉到，是的，寇文长老应该回家等待新的指派。我打电话给他，向他表达我的爱与关心，并告诉他我的决定。他一句话也没说，我只听到他在电话那一头哭泣。我说，寇文长老，你不需要立刻回复我，我明天会再打电话给你，请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并为此诚心祈祷。我隔天早上打电话给他时，他谦卑地说，他会听从我的劝告。我最后一次与他面谈时，问了他这个问题。寇文长老，你在申请书上是否要求被遣派到不需要骑脚踏车的地方传教？他说，是的，会长，我有提出。我回答，寇文长老，你知道被召唤到日本名古屋传道部是要骑脚踏车的，你是否将这样的情况告诉支联会会长？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不，我没有。我当时下定决心，如果那是主要召唤我去的地方，我会去健身房把身体练好，能骑脚踏车。面谈结束时，他含着泪问了我这个问题。山下会长，为什么我会来到日本？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寇文长老，我知道你来这里的一个原因，你是来这里为了我的益处。你让我了解到，我曾经和一位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一同服务，能认识你是我的福气。我很高兴告诉各位，寇文长老回到心爱的家乡后，从西被指派到一个能开车传教的服务地区。我不只以寇文长老为荣，也以世界各地所有的传教士为荣。他们甘心乐意服务，没有任何抱怨或发牢骚。长老和姐妹，谢谢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专注及你们为基督胸怀大志。摩尔门经中有许多记载谈到为基督胸怀大志的人。小阿尔玛在年轻时迫害教会和教会成员，后来经历了内心巨大的改变，成为大有能力的传教士。他寻求主的指引，并在与同伴团服务时造福他们。主增强他们的力量，让他克服了所面临的考验。这位阿尔玛给他儿子希拉曼以下的劝告，我确实知道，凡信赖神的，并在他们的考验、他们的灾祸和他们的苦难中得到支援。遵守神的诫命，你所做的一切都要与主商量，他并指导你做有益的事。 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在青少年时期离开教会很长一段时间。20岁那年，他碰到一些事，让他想有所改变。在家人和教会成员的爱心、祈祷和协助下，以及最后透过主的怜悯和恩典，他回到了教会。不久之后，他蒙召唤到华盛顿西雅图传道部服务。刚开始传教时，事情很不顺利。最初的3个月，他每天晚上都会到浴室里哭，就像寇文长老那样。他想了解我来这里做什么。在他服务1年后，我们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回答了我们的祈祷。他写道：现在我真的可以感受到神和耶稣的爱。我会努力工作，变得像古代的先知一样。虽然我现在能遭遇许多困难，但是我真的很快乐。为耶稣服务确实是最棒的事，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我现在非常快乐。他感受到阿尔玛所感受到的，哦，多么快乐，看到了多么奇妙的光。是的，我的灵魂充满喜悦，七成度犹如原先的痛苦。我们在生活中会遭遇种种考验，但只要为基督胸怀大志，就可以专注在他身上，即使在考验中也能感受到快乐。我们的救赎主是最大的榜样，他了解他的神圣使命，并且服务父神的旨意。能在每周领受圣餐时纪念他美好的榜样，是多么伟大的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忠信服务时，谦卑接受，高贵的持守，热切的祈祷，并配称领受，就能为基督而胸怀大志。愿我们能为基督而胸怀大志，以耐心和信心面对种种困难和考验，并在圣约的道路上得到喜悦。我见证主认识你，他了解你的困难和担忧，他知道你渴望为他献身服务。是的，胸怀大志地为他服务。愿他在你努力这么做时引领你，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are grateful.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传教士唱诗班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30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12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民全力起》，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布斯波特长老做闭会祷告。
Nearing the end of his earthly ministry,
救主在他尘世圣工接近尾声时，命令他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以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有的基督徒都受命要向每一个人分享福音。许多人称这为重大的使命。像早上安德森长老说的一样，后期圣徒确实是最致力于履行这项神圣重责大任的其中一群人。我们本当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神爱他所有的儿女。他在这末后的日子复兴了更多重要的知识和能力，为的是造福每一个人。救主教导我们要爱每一个人，就像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为了光大这项教导，我们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分享复兴的见证以及信息。这是身为后期圣徒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把这视为是一大喜乐和荣幸。还有什么比和神的儿女分享永恒信息更令人喜乐的呢？今日我们有许多分享福音的资源，是早期的世代中所没有的。我们有电视、网际网络和社群媒体频道。我们有许多宝贵的信息来介绍复兴的福音。我们的教会在许多国家声望卓著，我们的传教士人数大幅的成长，但是我们是否把这些资源发挥到了极致了呢？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没有。我们期盼更有效的善尽神所指派的责任，向全世界宣讲复兴的福音。有许多分享福音的好方法适用于个别的支联会或国家。然而，由于这是一所遍布全球的教会，我想要谈一些不论在哪里都行得通的方法。从新成立的单位到历史悠久的单位，从目前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文化到越来越敌视宗教的文化及国家都能适用。我想谈一些适用在对耶稣基督深信不疑的人身上，也适用在从没听过他名字的人身上的方法，适用于安于现状的人的身上，也适用于那些随时都想有所改进的人身上的方法。我该说什么来帮助各位，不论处在任何情况，都能分享福音呢？我们需要每位成员的帮助。 而且每一位成员都能帮得上忙。因为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分享复兴的福音，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我们都知道，在达成归信和存留方面，成员参与传道事工乃是关键。多马孟孙会长说，现在就是时候，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他已准备好了方法，让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分享福音。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采取行动，完成他的事工，他会在我们的工作上协助我们。分享复兴的福音是基督徒终身的职责和荣幸。昆丁科克长老提醒我们，传道事工不只是钢琴88个琴键之中偶尔被弹到的一个，它是扣人心弦的旋律中的大调和弦。如果我们对基督信仰的承诺要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曲调和谐，就要终身弹奏传教这大调和弦。每一位成员，不论生活或工作的情况如何，都可以做三件事情来帮助分享福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这些事情。第一，我们都可以祈求有渴望协助推动救恩事工中这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切的努力都从有渴望开始。第二，我们自己要能遵守诫命，忠信服从的成员是见证复兴福音的真理和价值时最有说服力的证人。更重要的是，忠信的成员能够一直有他的灵同在，在寻求参与这项伟大事工，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时获得指引。第三，我们可以祈求灵感，知道我们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之下要如何与人分享福音。这和为传教士祈祷或为其他人能做什么而祈祷不同，我们应该为自己能做什么而祈祷。祈祷时，我们应当记住，为得到这样的灵感而祈祷时，最好伴随着一项承诺，也就是经文所说的真心诚意或全心全意。祈祷时要承诺会按照所得到的灵感去做，向神承诺，如果他启发你要去跟谁谈福音，你一定会照着去做。我们需要主的指引，因为在某些时刻，有些人已准备好聆听更多复兴的福音真理，有些人却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绝不可以自行判断谁已准备好，谁没准备好。主知道他每个儿女的心，我们若祈求获得灵感，他会帮助我们找到他知道已准备聆听神的话的人。我以主的使徒的身份，呼吁教会每位成员和每个家庭，要祈求主帮助他们找到已准备好接受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人。罗素·培勒长老给我们一项重要的忠告，我深有同感。要信赖主，他是那位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如果我们不参与此事工，许多原本可以听到复兴信息的人将与我们擦肩而过。原则很简单，就是祈祷，在个人祈祷和家庭祈祷中祈求有分享福音的机会。只要我们展现信心，这些机会就会来到，不会有任何被强迫或牵强的回应。只要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自然而然便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也加上我的应许，只要我们对主的帮助有信心，就会得到指引和灵感，并在深具永恒重要性的爱的事工中找到无比的喜乐。我们最终会了解，成功分享福音的要诀在于，不论人们会如何回应，都怀着爱心和诚心助人的动机来提出我们的邀请。若要有效地分享福音，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第一，要记住，人们会学习，是因为他们已准备好去学习，而不是我们已经准备好去教导他们。我们感兴趣的事情，例如这复兴福音中许多重要的教义教导，其他人通常并不会感到有兴趣。一般而言，他们想要知道的是教义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教义本身。当他们从我们身上观察或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所产生的功效时，他们会更感受到圣灵，并且开始对教义有兴趣。他们在追求更能够更幸福、更接近神或更了解人生目的的目的时，可能也会对教义产生兴趣。因此，我们在探寻别人是否有兴趣学习更多时，并需更谨慎地透过祈祷来寻求获得辨识的能力。这会根据不同的事情而定，例如对方目前的情况以及我们和那人的关系。这是值得议会、定而组和慈助会讨论的一项好主题。第二，和别人交谈时要记住，邀请人学习更多有关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事，比邀请他们学习更多有关教会的事情来得更好。我们希望人们归信的是福音。对教会的感觉会随着归信耶稣基督而来，而不是用相反的顺序而发生。像是有许多人对教会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却爱着救主，所以要把首要的事情放在第一。第三，我们努力把复兴的福音介绍给人时，要用真心关爱那人的方式做起。最好的时机包括试着帮助别人解决他们找出的问题，或是和他们在社区服务活动上面共事，如同急难救助、照顾贫困者或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第四，分享福音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生活圈里的朋友或熟人。我们在奥运期间得知，里约热内卢有位开计程车的后期圣徒，车上放了七种不同语言的摩尔门经，送给任何愿意收下的人。他说自己是个开计程车的传教士。他说，里约热内卢的街道就是我的传道区域。克雷顿·柯丁森是位经验丰富的成员传教士。他说，过去的20年来，我们观察到交情的深浅与一个人可能有兴趣学习更多有关福音事，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样的关联。第五，主教团可以筹划特别的圣餐聚会，鼓励成员带有兴趣的人来参加。支会成员会比较放心带认识的人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他们会比较有把握聚会的内容是经过妥善安排的，会让人感兴趣并且对教会留下好的印象。第六，分享福音的其他机会比比皆是。例如，今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令人开心的信。寄件者是一位新成员，他在一个老同学打电话问候他当时的病况时，认识了复兴的福音。 他写道，他对我的态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传教士上了几个月的课之后，我接受了洗礼。从那时候起，我的生活改善了。我们都认识很多会因为这复兴的福音而改善生活的人。我们正在向他们伸出援手吗？第七，我们的年轻成员对社交媒体很着迷，也有所专精，因此他们有独特的机会去与人接触，引发人们对复兴服务、复兴福音的兴趣。摩尔门描述救主向尼斐人显现时写道，他教导并施助小孩，松开了他们的舌头，所以他们都能说出话来。今日我猜想我们可以说，松开他们发简讯的拇指，所以他们都能说出话来。年轻人，去做吧。分享福音是件乐事，而不是一个负担。所谓成员传道事工，并不只是一项计划，而是一种爱的心态，想伸出援手去帮助周遭的人。这也是个大好机会，去见证我们对救主复兴的福音的感受。正如培勒长老所教导的，要知道我们是否归信，以及在生活中对福音有何感受，最重要的一项证据就是我们是否愿意与人分享福音。我要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和生命，他复兴的福音照亮我们今生的道路，他的赎罪使我们死后的生命获得保证，也赐给我们力量，努力不懈，迈向不朽。他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获得罪的宽恕，并且按照神荣耀的救恩计划，有资格获得永生，那是神最大的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srael, Zion, and Zion, Egypt.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敬爱的天父，
我们非常感激父天父，
让我们有机会呢聚在一起，让学习您教导我们的事情，把它们加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特别感谢我们的先知多玛孟森会长，我们为他祷告，我们非常荣耀的在世界上这个时候，当福音已经被复兴了，让您的爱子在这个世界上领导我们，让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对福音，我们能够很荣耀的来抗拒保护四米约瑟先知所复兴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在今后能够改进，成为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更关心他人，让我们能够帮助那些正在接受挑战的人们，让我们能够伸出双手来认识更多，伸出更双手更多的人。天父，我们爱您，我们期望能够早日在您的面前。我们以上所说的是奉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第186周年下半年的总会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